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30章的第15节到第33节。我们跟以色列的百姓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慌张，我们不肯安息，我们不肯这个平静安稳。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是一种心境，会慌乱，会急躁，那么就是不到神的面前，按照自己的感觉，按照自己的反应，按照自己的以为，按照自己的研判，对于我们所遇到的事情怎么样呢？我们会慌乱，我们会慌张，我们会埋怨，我们会有许许多多找很多的方法赶快去处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种不安息，不平静安稳的现象。当我今天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我觉得蛮奇怪，还是我不晓得这是我的 DNA 还是怎么样，好像现在越来越对于遇到任何的事情不会有慌张这种感觉。那举个最新鲜的，就是昨天前天1月12号，所以这个1月12号有晨更完了以后，我就去做我们的园圃，那边有个树根，我想用力把它挖掉，没有想到这个方向站得不太好呢，锄头先挖到墙，弹下来打到我的脚。打到我的脚是因为我非常的用力，所以那个力道非常的大。我只感觉有个东西重重的打在我的脚上，倒也不是很痛，但是我一看的时候看到我自己的骨头，血在那边出。哎呀，奇怪，我怎么心里面一点都没有急要怎么样怎么样也没有。我只把我的手，把我的这个受伤，也这个伤口非常大，我就用手把我的脚，我就把它捏起来，我希望它的血不要出了很多。然后我就说，阿弥啊，你赶快去把那个填气粉拿来，拿个绷带来。这个敏文可能还不觉得事情有多严重，好的，然后他就来。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我觉得我心里面不慌乱的意思呢，就是说好像没有什么担心啊。其实按照一般人来讲，就会，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担心，是这样。这就是种安息。我不知道这个安息从哪里来，我也不去分析。就你们听到我在分享的时候，你们有很多的解读，老实讲，以后再讲给我听。这个大便啊，这个你可能不慌，因为这样那样那样，你们的解读是不是事实，我也不在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我那时候心里面很安息，没有任何的慌张，而且头脑里面一出来的就是那种安息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大了不起的事。以后我就这个绷带把它扎一扎以后呢，我还自己开车开到附近的一个这个医院，我也没去找大医院，对不对哈？这个头脑里面想的没有嘛，反正这件事情就是事情会这样嘛，做工会受伤嘛，也蛮单纯的。没有想到到了医院里面去呢，到了我们乡下那边那个医院里面去的时候呢，他用什么水呀、给我拿，又把我绷带拿掉，又洗呀、又干什么的时候，我也洗洗也不痛，或者痛我也忍受得住。因为他们看了以后发现说他们这个小医院不能处理，然后就要给我转到清迈城里面的大医院里面去。那就好了，那就坐着他们救护车就到这个大医院里面去了。一到那边医生看以后，不行啊，你这个 X-ray 光照是骨头已经这个有裂啊，有什么一定要进开刀房了。我在一路上还跟医院里面这些护士开玩笑，这些护士觉得他看到我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泰国话，他说阿龙的 TV 所称啊，这句话意思就是一个人就是生病受伤的时候心情好的话呢，那他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生气的，这个意思了嘛。我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事情发生了，任何一件事情临到，当我们能够很平平安安的，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做，不是，是里面有一份安息，也按照我们该做的慢慢去行，不是自己那么慌张的跑来跑去，我们跑来跑去，这个 受伤脚的事实就会没有了吗？我们跑来跑去就找到了这个把这个问题遭遇到事情的问题给他解决了吗？没有，反而在一种什么情况里面，反而在一种情况就是一人斥喝千人逃跑，就是说这个只要一个人跟你讲起，哦，这肯定会破伤风啊，哦，这个骨头裂了以后的话是被锄头把骨头打裂的哈，那个锄头又是铁的哈，哇，细菌进到骨头里面去的话，就只要一个人跟你讲一下下这样的风声啊，你里面一千个胆也统统跑掉了。你会发现吗？今天很多人有一点的事情，找这个去顾问，找那个去谈论，讲到最后别人是讲就，哎呀，那你要小心，可能是癌症啊，哇，是个癌症，不管你吓得要死，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这个一个孩子怎么样？等到一个人七七八八的，什么叫做呵斥呢？呵斥的意思就是就是大声喊一喊了嘛。就把人家吓破胆了嘛，对不对？你去跟他讲你孩子的事情，一些人只要有一个人跟你讲说，哦，你要小心，你的孩子是不是在外面吸毒啦，或者干什么啦，是不是？对不对？吓个半死。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份安息，我们知道神是掌权者，一切在神的里面，我们里面有一种安息，归回安静。神也会让我们想起我们该做的，但是一切在神的里面，你会发现我们就能够有力量，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我们就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得到解救。这是我1月12号亲身发生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跟你们讲起来，你们都觉得这个头皮痒，有没有？但是，哎，我奇怪，怎么会里面一点那种慌张感觉都没有？哎，也没有想到脚会不会废啊，是吧？一开始马上就要去大医院啊，或者干什么，也没有，好像就是按照一般的情况去，这边变成这种情况。所以我这一次今天再来读这个，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个安息是什么？那个安息不是在那边死等什么都不做，那个安息乃是我们真的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情，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安息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回归到一个真正可以得救的这样一条路上。可能这条路上还有一些步骤，还有一个过程，但怎么样呢？是在一个得救的路上，因为我们的心因着我们的神可以得享安息。你会发现很多人很长一段时间不得救，不得救的意思，他的问题不能解决，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一直在乱。他从来没有想到神是负我们责任的神，神是引导带领我们的神，神是保守我们的神，以为任何事情发生了，今天是世界末日了，以后任何件事情发生了，以为咱不得了的天大的事情了。其实我跟你讲，你把我们的，就你把你的事遭遇到去跟别人讲，你要说，嘿，这个是 piece of cake， 小儿科，这个小夸带起，是不是这样？那我们为什么急成那个样子呢？在我们的里面，对神的能力，对神爱我们的爱，对神的这个心意，好像我不够了解，什么事情都自己在背，这个人心里一定不得安息。不得安息怎么样呢？在慌张的情况之下做的任何的决定，在慌张的情况之下做的任何的反应怎么样呢？可能离神的心意都比较远一点。这就是好像越走越远了。这边说他也骑快马，对不对？快马跑跑跑，你骑快马跑个什么？有很多时候你的马跑得越快，离你要达到的目的地越远。我曾经听过人家讲个比喻，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人哇，要是干什么事情挤得要死，坐了火车，到了火车站以后，一下车就找了个计程车，快开快开，这个计程车都来不及问他，开开开，往前开，开往前开。结果这个行驶器拼命开，到最后问他说，你要开那么快你要去哪里啊？他说我要去什么地方，他说你现在要快开的方向是跟你要去的地方刚好是相反的。有的时候车子开得越快，是离你要到达的目的地越远。你至少遇到事情不慌张的时候，怎么想想我到底要干嘛，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再叫人家快的话，可能开得快就离那个地方越近了嘛。今天很多的时候，你看神的儿女们不好好停下来想一想，我今天遭到一件需要得救的事情，那么好，到底我的方向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神所要的吗？我行的是神所行的吗？还是骑了马按照自己的方法拼命在那边搞？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你骑快马拼命的跑，你的仇敌也飞快的来追你，而且到最后一个现象什么呢？只要别人的一句话，就让你更加的惊慌， 一个人吃喝，千人逃跑，五个人吃喝怎么样呢？你们都被逃跑。等到有一个人讲五句话，五个人讲一句话给你的时候，你已经是昏头气了，根本不晓得怎么回事了。想想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很多我们人遭遇到人生里面一些问题的时候的现象呢？假如是的话，耶和华曾如此说，事情没有发生早就跟我们讲了。我相信他讲了不止一次，不止两次，但是我们竟不肯，我们非要怎么样呢？我们非要按照我们自己的以为的，你们却说不然。今天我们常常坚持自己的看法，我们总觉得上帝比我们还笨，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事情发生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还不能够得救，以至于事情发生了很大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呢？我们还没有办法得力啊，这是这样。那么这个下面我在想，就是说其实耶和华，我们你知道，我们在奔跑的那段时间，我们在靠自己那段时间，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神在干嘛？他在等候要施恩给我们。我们的脚步不停，神没有办法施恩给我们。我们的心不安息，神没有办法来怜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不是神不施恩给我们，有的时候不是神不怜悯我们，乃是我们的心根本没有要神的怜悯，我们的心也根本没有要神的恩典。我们骑着马跑我们的路，以致神一直在那边等等等，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我们的马停下来了，等到什么呢？等到我们的心不再乱，已经安息下来了，那个时候怎么样呢？神必然要等候，神必然等候施恩给我们。真的等那个什么？等我们的心静下来。等什么呢？等我们的心摆在神的身上，你会发现神定规要赐恩给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相信环境的制度会这样那样，对不对？等到有一天我们相信了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这个内心深处的慌乱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这一匹马，我觉得骑着马快跑，骑着马快跑，你知道吗？这个我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我说这个马很有意思的，这个马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个保险制度。一个人一生病了，他的心真的很乱，乱到个地步怎么样？到处问人家，我的保险这样，那时候可以看什么医生？搞了个半天。啊，有的人真的，有的时候我想想，他说今天我们出到一个车祸又怎么样？我的意思不是叫你不要保险，我的意思也不是叫你这个把马把它杀掉，马在那个地方还是好的，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呢，今天怎么样呢？事情一发生以后怎么就骑着马跑，对不对？哇，出了车祸以后怎么样呢？第一个不是在省里面安息下来，第二个就到处问人家，跟保险公司有关啊，做保险经纪人啊，什么礼拜堂里面这些什么工作人都有啊，他忙骑到那边啊，到处问这个问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别人跟他讲，哦，这可能是你错，就一个人的吃喝呗，他的心乱到个什么地步？今天有马不是坏事，你不要骑着马乱跑，先安静下来。神也会要你骑着马往前走，那个时候不是你乱跑，那个时候怎么样呢？是因为你安息在主的里面，你就神就启示了你得救的方法，对不对？因为我们平静安稳在神的怀中，神就给我们力量可以面对我们今天发生的事。这个讲起来很容易，等到你哪一天受了伤，自己看见自己的骨头在那个地方，你说你要平静安稳，怎么平静安稳？我在想，我们从前看过人家的骨头，看过人家肉裂开的光景，在外面很大下刀拿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有过训练了，所以也不觉得怎么样。就像一个老兵在战场，老兵打死人又怎么样，人死在地上又怎么样，抬走抬死人又怎么样，他早就有操练。但是1月12号发生了这个事情，给我感觉就一个人平静安稳，对他以后去面对要怎么走下面的路是的确有帮助的。更何况我们是因着主安息，更何况我们是平静安稳的在主的怀中，那更不得了。今天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他冷静地面对事情，比一个说是信主人在那边慌张，事情的结果都会不一样嘛，你同意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在你我生命里面发生一些事情， 不管发生再大的事，我们只要记得我们的神耶和华必然等候要赐恩给我们，我们的耶和华我们的神怎么样，他必然要兴起可以怜好好怜悯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不再哭泣，对不对，让我们哀求他的声音怎么样呢，这个来施恩给我们。真的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忘记到主的怀中，第一个享受安息，第二个享受慢慢开始被拯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拯救的过程有长有短，我的这个阶段很短，四号那天进开刀房一个钟头，跟我里面装了两颗钢钉，当天晚上麻醉药完了以后，从八点钟开始感觉脚胀胀的痛痛的，那我也没有吃止痛药，这个护士跟我讲，只要你痛得忍不住的话你就给我要止痛药吃，我说好，就是这样。但是很稀奇的是13号的晚上回来加上以后就睡得很好，晚上醒来起夜的时候怎么样，哎，奇怪，脚也不胀也不痛，本来脚不能落地一定要用拐杖，现在脚落地它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我还是用拐杖代步，免得它受压受伤。我觉得很奇妙，今天14号早上起来以后，我的脚没有任何的疼痛跟胀的感觉，很显然里面已经开始这个一些东西通通都已经在排除。就说有些我们得救的日子很短就过去，有些事情这个肉身的受伤可能很快，有些疾病很快，有些疾病拖了久一点，有些心灵里面的难处也是可能转眼之间好像一下子神又翻转，有些事情可能要很久，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在神的怀中想到我们的神，至少经历安息，马上可以进入被得救的这条路的过程的里面来享受，真的求主施恩怜悯我们。下面我们的神讲到，主虽然有的时候会以这个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当水，你的教室却不再隐藏。有很多的神为什么给我们艰难，有的时候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困苦呢？而且我今天读的很有意思，主必在后面必有主的声音，说什么叫必有在后面声音，就是我们跑到神的前面去了，这个意思了吗？应该说是一个接受神带领的是神在我们前面嘛，对不对？一个人跑到神前面去了，神为什么要用痛为什么艰难困苦来拉住他呢？因为再不以困苦，再不以这种艰难的话怎么办呢？你还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离神越跑越远，越跑越远了。所以呢，神有的时候用艰难，有的时候用困苦，好像饼像水，因为饼跟水是我们生命里面不可缺少的，你为了 survive 你也要稍微停停脚留下来，不得不接受这个艰难，不得不接受这个困苦。我说这个艰难跟困苦也好像是一个绳索一样的拉着我们，让我们不至于离神太远。你看当困苦艰难这个临到我们的时候，后面有声音向我们说什么是正路，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跑离神的旨意，哎，就是已经跑到神前面去，不要跑到多远了，这个意思了。神不这样做也不行。好，今天我们到底宁愿接受神的患难跟困苦，让我们可以听见我们已经跑过神前面的我们这个人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呢，还是我们还是一样跟神讲说，我们也不要你的艰难给我当兵，也不要你的困苦当水给我，你就放任我吧，让我怎么跑就怎么跑，你要选择哪一个？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宁愿选择没有困苦没有艰难，他也不一定要选择听见神在他后面有话说给他。这就是我们人的愚昧，这就是我们人的那种的这种的懈慢骄傲。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碰到有患难的时候，当我们碰到有这个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艰难跟困苦的时候，我们想到这是神的恩典，因为他要在我们后面，我们跑了太前面了，他在我们后面要以他的恩言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快快的乐意降服。你会发现这样的艰难跟困苦是有价值的。今天有很多人怎么呢，白白吃苦。为什么白白吃苦呢？他吃了苦还要往前跑，也 也听不见后面神有什么话，他继续跑，还在跑，神还用艰难困苦给他，他还是艰难困苦，已经艰难困苦，他还是往前跑，他也不停下来，他也不安息一下，他也不归回平静安稳，他也不愿意安息下来，结果怎么样呢？他这个苦就白白受。今天你这里有多少神的儿女，他的痛苦是白白受，因为他不愿意停下他的脚步，他不愿意停下他的心思，回归到主的里面。那么教训他什么是正路呢？对神的百姓来说，你会遭遇到这么多的东西，是因为你心中别有所爱，你一定要把你所雕刻的、所包的银子、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怎么样你都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所取吧。什么东西会让我们离开神呢？什么时候让我们会跑到神的前面去呢？那就是那些我们所偷偷的爱、明明的追求的一些东西，胜过了爱我们的神。今天人爱自己的面子胜过神，你看看他爱面子的情况，到有一天一定使他受苦。当一个人爱钱财的时候，到最后那个钱财一定是超过神的时候，钱财一定成为他的不是咒诅，就是他人生的绊脚石。今天在以色列神的百姓的面前，有许许多多的偶像，他们可以到圣殿里面去应付，就是一种什么宗教的仪文，不去不行。但是他们跑到高干青翠树底下去拜偶像，却是他们心甘乐意、竭力尽心竭力付代价去那边拜偶像。就像我们今天怎么来，有些人礼拜天来做礼拜，因为这个是基督徒，不来不行啊。但是他爱他神以外的做礼拜以外的一些事情，是他自己爱的一些娱乐啊、活动啊，或者是一种什么样喜好啊，你会发现怎么样呢？他是心甘乐意的，不要人提醒，不要人喊，也不需要约伴，他自己去的，是变成这样。我说还好，我去聚会跟我去打乒乓球啊，那种心情是一样，欢欢喜喜的。不然的话，打乒乓球都是我的偶像，我告诉你，真的，我不骗你。曾经足球是我的偶像，上帝管教我，给我痛苦，给我骨头断啊，是不是啊？这个结果怎么样呢？让我没有办法再继续的那段岁月踢足球。今天有很多的时候，神不是剥夺我们，神乃是修剪去那些会拦住我们真正在神面前得恩典、得怜悯的那些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但是我们肯还是不肯，我们愿意向那些包的金包的银的偶像说你去吧，把他们当作是一种污秽的、对我们有玷污的东西。假如我们不肯的话，有许许多多生命里面的痛苦愁烦就一直会随着以色列的百姓、神的选民，照样在今天这个新约时代，也照样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真正的写照，真正的写照。先知对百姓怎么说呢？你将种子撒在地。当我们把神所喜悦的、神的话、神要我们做的行动和神喜悦的事情，这个都是像种子一样可以种下去的。种下去以后会使我们有丰收，种下去以后使我们有满足，种下去以后怎么样呢？种下去以后可以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呢？真正能够得到医治。月亮会像太阳，太阳会有七倍的亮光。你慢慢会发现，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再黑暗。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心田的里面，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种下去的种子是仇恨的种子吗？贪婪的种子吗？是我们个人喜好的种子吗？还是我们种下去的是神的话，神所喜悦要我们行的？我们做的时候好像在种个种子一样。其实有一句话是很美的，就说农夫等候收割的日子，他心里面是蛮有喜乐的。但今天很多人怎么样？今天有很多人只想要有结果的喜悦，他从来不种种子， 所以呢他也不可能享受喜悦的种子。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怎么样呢，只羡慕那些有属灵恩典的人，但是呢他从来不愿意去问他们说，哎呀某某哥哥某某姐姐某某弟兄姊妹，你是怎么样今天会有这个属灵的恩典呢？只要他跟你讲，那是我种下去了一些神的话，遵循了一些神的话，像种子一样，所以我今天收割了。你要种吗？今天我们常常种的是些什么种子我们不晓得。今天我们常常种的种子有一天发起来是让我们这个绑督神，是不是啊，毁谤人，是不是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种下去的种子怎么以后发出来的是什么呢，自我骄傲自我膨胀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啊。今天我们种上去的种子是什么，今天我们种上去种子以后收的是忧虑思虑烦恼，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会思虑烦恼，就想想我们以前种下去是什么东西。所以神在这边要先知跟神的百姓讲，你要种种子，你只要种我喜悦的种子，我的话，我的心意怎么样呢，神说他必定要怎么样，他必定要降雨在其上，让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真的求主怜悯我们。非常重要的是，今天我们中国人常讲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不是啊？你没有种，怎么渴望收呢？因为你听过这首歌，我记得这首歌，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过这个这样的一首歌是这样唱的：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收永生；受着情欲撒种的，怎么样？就从情欲收败坏。今天我们常常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情欲，满足我们个人的面子，满足我们个人的感觉，结果收的什么？结果收的是羞辱痛苦。当我们今天遇到任何的一个结果的时候，我们要回想我们种的是什么。神感动先知以赛亚，让他要告诉神的百姓，你要种，你要种神的话，要种下去神的心意，神一定会降下雨来，让我们所种的有美好的收成。我觉得这是何等的应许。这个刚刚种下去的时候还没发芽啊，好像你一点都没有盼望，因为是你没有做过农人。你知道我第一次种东西的时候那个心急得很，已经种下去了，一天天浇水了，怎么今天种了，昨天种了，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了，今天浇水怎么明天一点动静也没有了，急得要死。结果呢山上人就说，王老师你就天天蹲在那边看它都没有用，你种了你就走去做别的事，你放心了，到了时候它一定发芽。后来我发现山上人比我放心得很，我怎么样呢，我简直是一个白痴，农业白痴，以为种子今天种下去了明天就会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城市里面呢也有个好处啊，把孩子送去读书了，对不对？今天读书了明天怎么样，从来不问说孩子今天读书了明天怎么样。我们山上人把孩子送去读书了，就你看今天送去学校读书，对吧，昨天送去学校读，今天怎么样，还是跟昨天一样。我们跟他讲，你放心，只要他一直好好读书，对不对，读到小学读完了就跟没有读过小学的不一样了，读过初中了就跟没有读过初中的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走过我们有经历嘛。今天有多少人属灵里面没有经过，没有种过种子，一看到我急，我今天我已经这样啦，怎么不？你今天种的种子，它还没发芽，能够怎么样？今天很多没有经历的人，他好像懂了一些什么东西，但事实上怎么呢？他在那边焦虑，他以为他做了，今天做了，明天就会怎么样？属灵的事情不是今天做了，明天会怎么样？因为他像颗种子一样，到了时候他就会发芽。但是假如我们生命里面属灵里面有点经历的话，你会放心。今天很多人当交通只要他哭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一点都不急，让他偷偷的哭，陪他一起哭，他哭完他就信号过了。今天有很多人怎么，你要一哭他就紧张了，怎么哭了，是我讲的话让他难过了，怎么怎么没有经验就是这样。其实他在哭是什么，是生命在感动他，你就让他哭，你甚至陪他哭，给他偷偷的哭完了，哎，他慢慢心就回转了。今天有多少的人只在课堂里面听到一些话，他自己从来没有种过种子，以至于这个种子生长的过程他一点都不熟练，而且以后还会做一点什么呢，以后还会做些揠苗助长的事，结果让那个苗死掉。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个下面我要跟大家最后来交通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你看啊，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哎，我今天读到说耶和华的名从远方的那个感触很深。 耶和华是与我们相近的不是吗？耶和华与我们相亲的不是吗？这个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的名字不但是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稣要降生的这个耶稣，这个有婴孩要为我们而生，在以赛亚书启示，他的名字要被称为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不是翻出来神要与我们人同在吗？怎么会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呢？今天有一个现象，列国列邦弃绝神的名，远离神的名。今天神的儿女怎么样呢？也远离神的名。耶和华的名从远处来，就说明一个事实，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不是神离开我们，是人弃绝不要神。但是感谢主，神的名还会从远处来，不因为我们过去的败坏，不因为我们丢弃神，神就说好，那你来。神没有，神的名从远处来，是神来，不是我们去。当我们一有悔改的心的时候，神就来，再远神都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你在人世间试试看吧，你得罪一个人，你不去他会来吗？你不要说得罪不信耶稣的人，你就是得罪牧师长老传道辅导，到最后到底是你去善服他，你去跟他说对不起呢，还是他来接纳你？你讲给我听，在你的经验里面。但是你看耶和华上帝看了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是耶和华来，虽然在很远的地方，人一开始悔改神就来，时候一到，那些作怪作乱的外邦人神就来刑罚。所以神从远方来有两个，神从远方来，一个是来施行审判，一个是来接纳他百姓的呼求。等到他来的时候怎么样呢？等到他来的时候，二十九节说，你们就是神的百姓，你们必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欢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你在一个欢喜快乐的节日的里面，就是晚上天冷，你也是像守夜的一样欢喜快乐，因为第二天这个圣洁期还要继续，是不是啊？还有热闹，还有荣耀在前面。今天求主怜悯我们，不管我们有多大的黑夜，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已经听见我们的呼求，他已经从远方来了，让我们的心怎么样就能够欢喜快乐。当然另外还有一个，让我们的心欢喜快乐，因为神要让亚述是在当时代欺压以色列百姓，包括北国跟南国的一个最厉害的仇敌，神要替他的百姓来刑罚神百姓的仇敌。其实神百姓的仇敌不是一个什么人，神百姓的仇敌真正的就是那个魔鬼邪灵恶者。当有一天我们自己力不能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只要等候归回安息到神的面前，神从远方来，就让诱惑我们的、迷惑我们的、是不是怂恿我们的那个恶者怎么样受到当得的刑罚，让我们的心怎么样欢喜快乐。我们要很清楚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我们把任何一个人当作仇敌，我们就搞错了。其实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上了魔鬼的当，他们被撒旦来利用，成为攻击神百姓的一个器皿。亚述是被恶者所管辖，因为他不愿意靠近耶和华的缘故，结果怎么样呢？只有魔鬼这个让他里面的凶暴啊、凶残啊，通通怎么样呢？通通显露出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把任何的人成为我们的仇敌。我们相信只有一个仇敌是我们靠着自己不能胜过的，只有等到神来才能够胜过的，让我们的心真正的完全得到释放跟安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